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是一个很可爱的先知，他有祭司后裔的背景，所以曾经受过祭司的训练。那我们前一章特别提起第四章第五章里面提到象征性的动作，以西结从第四章一直到二十四章里面的信息都是一些审判的信息。为什么要提起审判的信息呢？因为老早上帝在吩咐他传达信息的时候，特别告诉他们以色列不会听上帝的话语，但是你要忠心传讲，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口中的信息。当我们翻开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第六章第一节跟七章第一节特别提出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以西结虽然上帝在三章提起这位守望者要按照神的这个命令传出神的话语，但是特别提出他不能很方便的讲话，特别提起他要哑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上帝的话临到他，他有没有传讲呢？我们认为他真的是有传讲，因为这个信息是要针对即将要沦陷的耶路撒冷群体来讲，特别对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子民来传讲，就是上帝的这个审判即将要来临。当然是很盼望以色列子民可以回来到他面前。前面的那一刻特别提起耶路撒冷的沦陷，现在要特别提起临近的审判。那这章这两章当中呢，特别有个经常出现的句子，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或是他们就认识我是耶和华，七次的出现。经常圣经里面如果是七次是一个完整的数目，其实这边要表明神的心意，盼望他们真的可以认识耶和华，他们可以知道是耶和华。以西结在传达的当中，第六章他先提到高山的死亡，高山里面面对的死亡。那他提出来的当中呢，其实也就要提出里面的重点，他先对高山提出一些审判的信息。为什么会对高山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第二节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众山说预言。众山说预言，那这里面其实用疑人的手法，这个提出上帝对众山的发怒，因为这个众山里面有很多不荣耀上帝敬拜的偶像在哪里，向众山宣告这些审判的话语，那他们也就可以了解这个上帝的这个审判的信息。其实对高山，对以色列山，在圣经当中尤其在以西结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提起审判，第二次在36章是提起这个神的应许。圣经假如有很多重要的这个点，经常会出现两次，所以在这里面用高山就提起这个一个审判的话语，第六章，但36章就会提起上帝的应许。那这里的宣告，第一次的宣告其实要提起洁净的宣告，上帝要洁净这个高山，上帝要在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这个上帝会责打他们，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不荣耀上帝的偶像在那里。以色列那个时候，因为假如你回去以耶稣亚记里面，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把这些居民，这些犯罪的居民，这些迦南地的人群把他们毁灭。那有时候人家会误解旧约的上帝那么可怕，那为什么上帝这样吩咐他毁灭这些迦南地的居民？其实这个段的经文应该是跟创世纪的十五章来做一个比较，因为上帝其实吩咐他们这个要等待四百年， 要等待，因为他们的罪孽没有满盈。但是现在在第六章里面，上帝要做洁净的工作，让他们在审判当中可以认识我们的主。所以对中山来宣告，他们神要审判他们的。那在这里面提出的就是他们祭坛也必荒凉，上帝也必把这些日像打碎，上帝让偶像也倒下来。这里面提出神要做洁净的工作，神要做洁净，把这些不荣耀上帝 的这些偶像把它拿走。然后当他们在分散的时候，当他们在审判过后以后，他们必会认识我们的主。在第九节，当他们脱离刀剑的时候，被掳到各国的时候，他们必纪念我们的主。他们也必这个为自己心中何等的伤迫，因为他们远离上帝。那为什么上帝这个要审判来临呢？其实圣经里面你会看到上帝一直在宽容，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但是等到他们不愿听从的时候，上帝肯定要降下灾祸。那最终其实要他们可以认识最伟大的主。所以这里面提到的就是灾难必要来临，为了要更加了解，所以洁净的宣告又第二次的传出，在11节到14节。以西结是一位先知，经常重复他的话语，或者他的话语用不同的方式把里面的信息传出。但是这里面其实当我们仔细的读11节到10节、11节到14节里面，同样是提起洁净，上帝要提起洁净，上帝要提起呢，他要洁净这个以色列的山。前面这一段是强调上帝会把偶像拿走，把偶像毁坏，让他们不再敬拜。11节到14节呢，重点在于这些敬拜的人群，就是这些百姓不听话的人群，上帝要审判他们，上帝要他们在刀剑饥荒瘟疫下死在敬拜假神的地方，这是神圣的愤怒。那我们稍微温习一下旧约的一些历史，你知道西西家王曾经做过洁净的工作，圣经和本经上提起高处，这个高处其实就是丘坛，就是假神敬拜的地方，他们在高山在那边敬拜假神，所以上帝要把高处或是这些丘坛把它拿走，把它拿走。我们还知道有另外一个好王约西亚好王起来，这约西亚好王起来的时候，他其实也曾经做改革，也曾经做过这些事，把丘坛破碎。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百姓还是继续不断的来敬拜追求假神。所以以西结在这个时刻他要提起上帝的刀，上帝的刀，上帝的刀。在第3节他这个要改革，他要把这些拿走上帝的刀。这些人不听话，这个上帝的瘟疫，那上帝也借着刀剑要临到这些人群。各位，这是神可怕的审判，可怕的审判。今天当我们想象到这个可怕的情况呢，其实我们应该要注意神的心意。因为有时候这个人喜欢创造自己的这个所心目中所喜欢的神，这个来敬拜，但是上帝要把这些高山这些丘坛把它拿走，把它拿走。那上帝要特别对那些人群，尤其是以色列的子民发出他的怒气，上帝要特别 盼望他们可以回转来认识这位伟大的主。这个洁净的宣告当然是很严厉的宣告，让他们就知道他是耶和华。这宣告最主要的目的其实要他们回转。你还记得约拿书，约拿书约拿先知在传讲的当中，在约拿书的第三章，全城的人乐意回转，虽然里面信息已经传开，但是审判的话语这个其实还在那里，但是因为他们愿意回转，所以审判这可怕的事情没有临到他们。同样的第六章，我们也应该用这个观点来明白神洁净的宣告。当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呢，第六章是提起高山，第七章用这个三次的警告，其实用另外一种方式把信息也传开了。上帝的话，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西结，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聚集到了，聚集到了，地的事情，这是一个第一个警告。第一个警告，第二个警告比较普遍，这边普遍性的要提出上帝的结局到了，到了。第三次的警告其实从经济、宗教和领导的展面让他们明白结局到了，结局到了。我们来一起看七章第一节到二十七节里面第一个警告里面他要提出什么话语呢？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事情，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到底他们做些什么事呢？其实跟第六章里面所讲的其实不没有什么差别，里面也就是他们敬拜假神一些可憎的事。那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个蒙神伤心，蒙神伤心，所以神说我言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不顾惜跟可怜呢，原因就是他要彰显他的公义。在这本书当中，以西结这位先知要忠心把神的话语传开。为什么前面一直会提出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而是他里面的信息是从哪里来呢？其实从上帝而来。他要他们可以了解，以色列人可以了解神这个要处罚他们，神要处罚他们可憎的行为，让他们知道他是耶和华。这是第一次的警告。第二次的警告在七章的五节到九节，这里面要提起可怕的日子，可怕的日子。第七章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多有一灾，看啊，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同样也用一种方式要提出这个日子来了，这个日子来了，来到了，来到了。旧约的先知当他提到那一日的时候，他其实就要提起审判的日子，这个日子是一个可怕的日子。那这边特别要向他们宣告这日子快来临了，快来临。审判和他愤怒分不开，分不开。那真的是提起很可怕的情况会发生。同样的，在第九节这一句，我们前面已经提过的，就是我的言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神要按照他们的罪孽来惩罚他。各位观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其实有时候这些事情临到某一些人，闷到一些犯罪的人，其实要对他们说，他们所罪的做的罪孽，他们所犯的罪，上帝不喜悦，上帝不喜悦。今天可能我们可以躲在一个地方，我们以为别人看不到，但是我们的上帝其实看得到。当他们在高山在敬拜假神的时候，他们以为 他们这个大概可以很自由这样来处理。但是上帝特别借着这个以西结告诉他们，阶级到了，阶级到了。最后第三次的警告，就是第三次的警告，从三方面、三个层面提到上帝的审判。同样的，这边也特别提起日子来了，看啊看啊，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日子快到了，日子快到。我相信当以西结在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很急迫的乐意让他们明白，让他们了解了解。那他从三方面提出这个警告。当然今天有些人以为钱这个可以帮助他，钱不是万能啊，尤其在以西结这段经文当中第十二节，他说时候到了，日子临近，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也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你没有办法选择这个，尤其不义之财，上帝肯定这个要惩罚他们，不能救人，不能救人。今天中国人可能到不同的地方要赶紧发财，发不义之财，上帝其实在哪里？有一天上帝必惩罚这些这个赚不义之财的人，他这些欺负别人的这些富翁，上帝肯定会这样的来惩罚他们。那这段经文假如我们仔细的来看呢，你会看到里面所提到的，有一天他们可能要把他们银子都抛在街上，赶紧抛掉，甚至这些污秽的物，这些财物不但不能救他，可能会害他们。那这里面银子就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在罗马有个城市叫庞佩，这个城市这个庞佩，我们知道这个城市犯的罪恶特别的厉害，火山爆炸以后沉在地里下面。当你有机会看到这个庞佩这个城市呢，你会吓了一跳，这些人好像钱是万能，好像没有事情会发生，好像这个处理在这种情况之下还可以享受。但是终有一天突然间火山大爆炸，把整个城市就这个沉在这个地下面。那当今天的科学家，尤其是人们科学家在找出理由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有钱还跑不掉呢？因为他舍不得，一直抓住他的钱，以为这个钱还可以，以后还可以用。那有些人已经逃脱了，但是有些有钱人被活活的埋葬在地底下。这是这个以西结七章第十节到十九节里面的信息。接下来呢，他除了从经济方面层面提出，他现在就用宗教这个层面提出，因他们制造的可憎之物，这个圣殿就成为猎物，成为猎物。他们把一些可憎可怨的偶像，他们创造出来，以为这些可以救他。那日子到了，这个神要这样的来让这些骄傲止息，上帝要停止他们在这方面用这个假神来敬拜他。这段经文也特别指出，我必转脸不顾惜以色列人，他亵渎我隐秘之手，强盗也进去亵渎。这里面所要提出的就是，这些敬拜的人其实不是没有真正的敬拜我们的主。今天不是没有人爱主，今天最可怕的是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却同样的相信一些民间宗教。到底是文化还是宗教呢？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些民间的文化活动可能都有宗教的色彩。这里面特别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今天当然有一些文化，尤其中国文化，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就是文化，但是有些文化有一些宗教的色彩，那我们应该了解，应该明白，应该懂得分辨。最后在七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以西结就用这个政治的层面提到领导都无能为力， 领导都无能为力，毁坏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 Shalom 平安是每一个人所盼望得着的，他们很盼望可以得到平安，但是灾害以来，风声以来，那他们要怎么来做呢？他们向先知求意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当他们要寻找先知，要寻找祭司，要寻找长老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对他们说实话，说一些重要的这个属灵的教导。那今天这边提出这三方面，先知求意象，那其实先知就要求上帝给的意象，上帝给的话语。那祭司就是按照古代的这种方式，祭司他们讲解这个上帝吩咐的律例典章，上帝的心意也借着祭司把它收下来。但是有一天祭司没有办法再讲解律法了。这边提到长老，长老，当我们看到箴言书里面的信息，上帝特别把智慧人也赐给我们，我们年长的属灵的长辈其实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长辈，当他们向我们提醒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应该听他们心中讲的一些谋略，或是一些告诉我们的一些这个信息。但是当我们不愿意听从的话，有一天这些也都会成为过去，毁灭临近了，毁灭临近了。所以当以西结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其实他针对当时候的需要，特别指出一些这个接机来到的一些信息，让他们可以了解，让他们可以了解。那这里面同样提到接机的日子，这个日子快来临，各位，让他们可以知道他是耶和华。其实这段经文六章七章让他宣讲的话呢，其实盼望他们可以了解，他们可以明白，他们离弃上帝的标准那么远，他们应该回转。当先知指出一些审判的话语，我们在读的时候，一方面是一个需要警醒，他正在警戒我们，到底我们有没有跟他一样。当他用渔人法提到高山，其实要向他们提出在高山的地方应该敬拜真神的地方，却有一些不荣耀神的这个宗教活动存在，但是神一天要把他赶走，一天要把这些毁坏。那针对那些敬拜的人群，第六章后半段提出上帝要做洁净的工作，让他们也得到审判。第七章提到阶级来了。当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世界面对的一些灾难，一些天灾人祸，是不是上帝有一些这个重要的功课要我们学习呢？你有看到今天我们一些不该下雨的地方有雨水，不该有饥荒的地方却有饥荒，不该有的疾病今天有这些疾病，又一些很可怕的疾病又临到我们，这些其实是一个提醒，一个提醒。当然我们知道日子临近了，主耶稣来临的日子真的临近了，但是主真的也很盼望我们可以回转，很盼望我们存着一颗敬畏他的心来到他面前。对于义人，对于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其实不是要我们坐在我们家中看到这些结局很高兴拍手啊，主耶稣谢谢你有这些事情发生，其实要我们更加愿意把这个审判的信息向罪人这个说出，让他们可以回转。当我们有些义人碰到难处的时候，碰到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上帝在天上，他看到这些情形， 其实日子已经临近了，日子临近，上帝要做洁净的工作。弟兄姐妹，各位观众，这位荣耀的上帝为什么会发怒呢？为什么不姑息他们呢？其实他一直在等待，但是众人不愿意悔改。那这种情况，上帝就从以西结口中说出很严厉的信息，非常这个严厉的信息，盼望他们可以了解。当我们注意这本书当中这两章里面特别提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其实上帝最终的目标要让他们可以认识他。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